欢迎来到知识变现会客室，聊知识，聊变现，你要的线上课程攻略全在这。嗨，我是 Yao Chen， 我在线上呢制作超过500万美金营业额。这个 podcast 的宗旨呢是要帮助你在线上创造价值百万的培训事业 ，A million dollar business。OK，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贵宾呢是我在 YouTube 上面结交的第一个朋友。所以呢今天为了重新开始这个 podcast 呢，我决定要找到我最开始认识的一位很厉害的讲师。他是 MoneyMap 财商学习平台创办人，开设过5堂线上课程，制造超过千万台币营收，全网粉丝超过20万， YouTube 影片破千万人观看。那2019年的时候呢，出版了打造富脑袋，从零累积被动收入，或荣获百大财经畅销书。他也常常收到各大杂志媒体与节目的邀请。那我们今天邀请的贵宾呢是 Selina。
嗨， Hello
Hello Selina， 好久没有跟你见面。
真的，以前我们都会一起拍 YouTube 就是 Feet 影片。
对啊，
好久没有拍合作影片。
欸，现在想回来好像是讲小时候的故事一样，有没有？
真的欸，其实已经很久了，
有五年。
有有有，因为我们做 YouTube 也差不多四五年了。
没有，我跟你讲很可怕哦，我们做 YouTube 不止四五年哦。
五六年吗？
对。我前几天刚重新，时间过得太快。对，我前几天重新看了一下才知道，真的做蛮久了。我们今天想要再跟你挖脑袋啊，聊聊你从线上课程开始到现在，就是你经过了非常非常多风波，就是有很多，比如说像哈好推出啊 ，PressPlay 推出啊，我们都有经过这个阶段嘛，所以想要聊一下你对每次这些变化的看法，这样子，然后聊一下从看你的经历。那你当初啊，你为什么是想建立你的线上课程？
其实因为我自己本身就会去看一些国外的东西嘛，那有时候国外的一些趋势啊或者资讯就会比较前面，所以那时候呢我就有一直觉得说，一直有这个怎么样商业模式的一个想法，就是线上课程是一门生意，然后一门商业模式这样。只是我当时呢是先做了 YouTube 嘛，然后因为我自己的立基点也是比较知识型的频道，所以后来才在想商业模式的时候，就是发现说，欸，其实我就可以来开设线上课程了这样子。因为当时那时候的线上课程比较，就是没有像现在那么盛行啦，所以其实那时候线上课程我必须说我那时候做的第一堂课哦，非常的阳春。我就是把那个我录好的东西先放在 Google Drive，然后呢你要上课的人就汇款给我，然后我就开那个 Google Drive 的权限给你。但是其实我那时候因为我就不知道说大家会不会想要跟我学习嘛，所以其实我是用一种测试市场的心情在做我第一个产品的。所以那时候我记得我第一个产品好像才卖399还是反正就超级便宜，然后但是我只是想要测试市场，然后那个课程也很小。但是直到就是我发现，欸，好像有一批学员加入之后，然后我再慢慢去把它升级，然后再越卖越贵这样子。
对，我还记得你就是当时有跟我讲这个故事。我那时候有傻眼，
哦，你记得？
对，我那时候有傻眼说，欸，你就这样啊？你就这样卖吗？那后来为什么就是你是很早很早就开始做了的人？
对，
对，但是你用的方式就跟其他人不太一样这样子，你是自己架站。
应该是说那时候的线上课程也就像我刚刚说的，它市场没有那么的蓬勃发展嘛。那当一个市场不蓬勃发展的时候，它相关的工具就会很少。所以那时候我就一开始就只能想到这种方式，因为我觉得自己架网站其实很麻烦。然后那时候后来我就认识你了嘛，然后你那时候不是也开始做一个你的第一个线上课程，然后你那时候就推荐我用 Teachable。所以我那时候才把我的线上课程把它有点像是 upgrade，然后到一个比较有品牌感的 Teachable。 所以其实是因为你那时候的介绍我才转换平台，但是也因为这个转换让我的线上课程当时可以变得更专业一点。对啊，
那这个转换的时候你还记得当时的战绩是约多少吗？
哦，我记得我那时候 首卖的时候就卖了300多万吧，
300多万台币，
嗯，300多万台币。但是
哇
对，
哦！
当时对我来说是非常的，就是哇，我居然可以，就第一次赚到这样的钱嘛，那时候，
嗯哼，所
对
以你当
啊，
时是放在 Google Drive 的时候是没有这样子的成绩，而是你转换平台之后。
应该是说 Google Drive 的时候，我也没有什么销售页啊，但是。你这边的
啊，
Teachable 它是会有一个品牌感，而且它你也可以写销售页，它也可以串自动化那些的，就
嗯哼。
整个流程用好之后，我又再把它做一个重新包装，然后重新做 marketing 这样，
嗯哼，
就在 Google Drive 进来的学生，它都可以免费升级这样。
你还记得就是之前卖课程会比较容易，你就那个 Teachable 的页面其实也没有说到很好看，对不对？就是我们会就是简单打一下文案啊，客户的痛点啊，一些见证，这样子就可以销售了。那现 在
对
如果这样
啊，
做，应该卖不动。
我真的觉得现在是越来越困难，就连当时我们在教学的方式，可能也没有在追求精致化嘛。但是现在，而且一开始的影片也都自己剪啊，就是自己的那个线上课程都自己剪，但现在都外包出去，然后甚至是销售业都要请那种专业设计师。要不然就自
嗯哼，
己就好像那个课程就做不出专业感
我到现在还是没有请专业设计师，因为，
感觉。哎，可是你自
嗯，
己就会，哎，你们是不是团队就有人会设计？
没有就我弄啊，因
哦，是
为
哦，你
对，
弄
就我弄
哦，
啊，
哇，那你很厉害哎。
没有，因为我都是套模板。我是想说，因为我之前有测试过，就是我会花钱请别人设计嘛。然后那个业绩是跟我自己做一个比较阳春的，是差不多的，甚至是比较差这样子。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说，算了，这样子。
但我觉得你的销售业也没有很阳春，
你 OK？谢谢。
就是还是有一定的水准在啊，可能对你来说有阳春吧，但是我觉得一般人还是不会觉得它是阳春的，
OK。我尽量挑比较粗的字体，然后就是做的比较大这样子，因为我觉得只要它大，它就不养生。我尽量了，因为我
反正
不会
讲重点
扣，
就好这样。
对，我不会扣的，所以我能够我会去找一下怎么扣，然后但是我尽量做这样子。那你现在这个你最新的这个课程是什么呢？
我现在主推的课程是副业蓝图实作课，然后它就是在教人怎么去创造额外的所谓的主动收入。因为在过去这几年啊，我都一直在讲被动收入，然后甚至教
嗯
房地产投资。但我后来发现，大家最大的问题是，你如果想要被动收入有感，那本金都太小了。所以我觉得他们的主动收入必须要更积极的去创造，所以才会有这个课程的诞生。就是从我们过去的课程，我们在观察学员的状况，是发现有这个痛点跟需求的。所
嗯。
以，然后再加上我觉得趋势吧，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多人不喜欢只待在同间公司或是受雇于别人。那我觉得，也包含了比如说一些科技 AI 的崛起，我觉得大家的这种危机感，或是说你的风险可能也会越来越多嘛。所以我就觉得要帮自己创造多元的收入来源是一个蛮重要的策略，所以后来就推出，在去年的时候就推出了这个课程，这样。
嗯哼，那你想要帮你的学员达到什么样子的效果？
就是帮他们创造出第二份收入来源啊，所谓的收入第二曲线，帮他们
哦，
打造收入第二曲线，因为现在大部分的人他的主要收入可能都走一个而已。
那还蛮
对，所
危
以。
险的。我们都知道嘛，只有一个收入是很危险的一件事。
对，没错。所以其实大家，因为这些年来，大家这个市场都一直教育就是投资理财这件事情，所以我发现大家其实对于投资理财是非常有，就是非常有向往吧，或者说知道说一定要做这件事情。但
嗯哼。
是呢，他们单靠一份主动收入来源去创造所谓的投资理财的被动收入，那个危险程度还是没办法下降，原因是因为你的本金太小，你产生的被动收入也很小。嗯，对啊。
那你可以分享一下，就是如果我是一个陌生人，你要怎么成交，让我成为你的客户？
我们现在用的方式就是，一样就是用我是社群起家的嘛，所以我们一样是会在各大社群去分享一些内容啊。 那最近就是刚开始尝试短音嘛，就包含 TikTok 啊、IG Reels 啊，我觉得我们有点慢，但是至少开始了啦，然后就开始做这些事情，然后一样收集名单，然后用名单磁铁，然后收集名单，然后再去做转换这样子，
OK，
嗯。
但是你的那个慢，其实也不会很慢啊，因为你们一做出来就做得很专业的那个样子，没有像我就是一个一个摸，一个摸，一个摸，然后所以有时候你知道那种样子，我的影片很可怕。
但我觉得你都会就是，比如说现在有什么东西在趋势上，你就会快速行动。我觉得那个是很好的，就是你会快速的赶快把自己丢进那个市场里面去尝试。我觉得速度很快很好，
因为
嗯。
我都是用手机录，我懒得架相机。
哦，我其实也我自己在做短影音的时候，就是之前有尝试过做一些那种生活的短影音，那我也都用手机啊，然后用手机剪辑，只是因为现在有专业的帮忙，他们才架相机。对啊，希望如果到时候我们自己用的话，如果是我自己用，我应该也不会用到相机吧，除非有人帮我用。对啊。
我的方法是这样子，我会先找 reference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会给我的助理看，现在是我助理帮我剪。然后呢，我会用手机录。然后我手机我买了一个麦克风，就是直接擦他的屁股就可以接麦克风的那一种，所以它是短短的。你从观众的角度看，你是没有，是不知道我有架麦克风，但是其实我是有接。然后呢？我拍完之后，我就放到一个相簿里面。这个相簿是跟我的助理共享，所以他是马上收到通知，所以他剪完，他丢到另外一个相簿。那个相簿也有我在里面，所以我直接下载放到 Reel 上，这样就
哦，
好。
哎，这个好方便哦，
对啊，
就是你
所以
们开那个 iCloud 对不对？
对，看 iCloud，
我觉得
对。
这个好聪明哦，我怎么没想到？因为我自己是有跟我老公有 iCloud，然后但是我们就是小孩照片、家庭照片，但是我之前就有一个困扰，就是觉得说，哦，每次要去那个 Google Drive 下载，然后如果你又日更的话就麻烦了。
对，
哦，对啊，那 iCloud 很方便呢，
我
因
当
为它
时
直
也
接
是
出现
觉
在你
得，
的相簿里。
对，我当时也就是不喜欢就把手就是放到 Google Drive，因为其实不太方便。在手机上的
超不
Google Drive
方
也
便，
不好用，所以我后来就
对，
用这种方
很
式。
难用。
对。那
我学到了，嗯，
OK，那你转换的过程是怎么转换的呢？方便讲吗？
可以啊。比如说，我就会开研讨会啊，或是 live 直播啊，然后去用，再提供一些更深度的内容，去包装这个议题。比如说，我假设我要讲副业的话，我可能就会讲说，现在的趋势啊，然后或者他们的痛点啊，然后当然也会包了很多。现在是因为我有一些学员了嘛，所以我就会讲一些你要做副业的策略。那因为每个人做副业的策略不一样，所以比如说有些人是从兴趣延伸的，那有些人是从本业技能延伸的副业，那这些都是算开创副业的策略的方法。那我就会去搭配，比如说学员的成果这样子，然后包装成比如说，研讨会啊，或者是 live 的直播这样子，然后最
OK，
后再去做销讲。
所以呢，你的客户的旅程会是从 IG 或者 YouTube 上面找到你，然后下载名单磁铁，然后名单磁铁之后，你就会经过分享会，分享会你就直接卖给他们这个课程。
我以前会走预录的，但我现在都用 live 的，
哦，用 Live，OK。
因为我觉得预录的大家感觉都不太想看。对啊，就是他会觉得说啊，就是你知道他们就是也没耐心啊什么。其实有时候我觉得，因为我自己也会去走过别人的，我自己也会跑进别人的漏斗去过嘛，对不对？比如说你看别人的产品什么的，然后我就觉得我有时候在走漏斗的时候，我就会去把我自己的感觉投射在我自己的学员上面，然后就发现其实有这种预录的，我根本就看不下去就是。而且都还没办法快转，就很烦。就是像有些不能快转，对不对？他就设定不能快转啊，然后又没有那个 time bar 或什么之类的，我觉得其实蛮，就是我觉得对于现在人来说，大家都很没耐心。然后，所以为什么短影音或者短文案现在越来越红，就是因为它需要碎片化的资讯。那我觉得以前那种长的研讨会，30-40分钟预录好的，以前那样子做， 很好，还是你可以自动化销售。但是后来我渐渐发现，就是这样的成效不好。我不知道叶友，你还有在走这种预录好的状况吗？
有，我们有，也是有走，然后也有走直播的，但是直播的效果远远超过预录的，真的超过，我们
对
测试了。
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就是它会有直接的互动，而且有时候你在比如说有人购买的那种活络度，其实也可以同时炒热在一样在那一场里面的人。
OK，
对，
所
然
以，
后我觉得 live 都蛮重要
那你是最近做短影音吗？
的。对。
你有没有听过一个说法，就是比如说他之前这个人哦，如果他看了我们的 YouTube 频道我的影片，这个影片有可能十几分钟，他对于我们的信任跟的建立呢是非常的扎实的。但现在呢，因为短影音，他可能只有看了个90秒。或是60秒就没有了，你不觉得这个虽然得到的流量是比较高，但是它的品质差很多吗？
我也这样子认同诶，因为像我觉得 YouTuber，如果你是 YouTuber 起家的啊。基本上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观察到这件事情，就是如果你是 YouTube 起家，基本上你做其他的平台，你的那个粘着度都很高。其你直接去看那个按赞率、流连率，其实就可以很明显感觉出来。原因是因为，就像你说的，YouTube 它长影音它是可以有那种陪伴感的，然后他会觉得他对你这个人很熟悉，就好像你在干嘛。甚至尤其是那种拍 Vlog 的也是，就是更是这样子，就是他会觉得说，哦，他就是你的朋友。那我觉得短影音的话，的确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啊。但是我觉得就是看你想要什么吧，就是你的目标、你的目的是什么。像我觉得现在自媒体它已经不再只是一个所谓的网红或是 KOL 的一个职业，它甚至是一个，我觉得它更像一个行销的工具。所以如果你今天你想要卖东西，或是卖产品、卖服务，我倒是觉得它不用有那么。就是他，如他，因为现在很多人做的策略就是说，我出现在很多地方，然后你不论去哪里都看到我嘛，对啊，这也是一种策略，但是就是变成是他的那个目的就不太一样，但是你会一直提醒他说，哦，这个人，或者说哦，你有什么样的产品这样，
所以你的短影音也会放到 TikTok 上面
有啊，我现在才进 TikTok，
啊？那
但是
YouTube
我现在
Short 嘞？
TikTok 就是刚开始，对，还有 YouTube Show。
那你不觉得 TikTok 上面会，它演算法会让很多酸民留言吗？
我现在可能还没人看吧，所 以我现在还没什么人看，
所以大部
所
分
以
主
还没有
力
什么
还
算
是
命。
YouTube 跟 IG，
对，
就是你在销售线上课程的这几年嘛，你有没有觉得哪一些是错误你犯过，然后你一直印象深刻？
我自己觉得比较，就是接下来我不会这样子做，但我也不会去后悔我当时做了这样，对，在意这件事情，就是我之前会非常在意影片的质感。或是整个设计，就变成是整个课程的内容，不但要写非常完整的脚本逐字稿，我还要架那个读稿机，然后呢，还要有一些类似好，比如 A roll B roll，然后呢，或者说你在讲到哪里的时候要怎么样的后置，那我觉得那个后置的过程真的是太繁琐了，但是我发现那个其实不是线上课程的重点。但是那个却花了我非常非常多的时间，在当时在做课程的时候，
所以你觉得重点是什么？
我觉得重点就是内容，比如
内
像我
容，
现在
对
的方
吧？
式，就会是比如说做一个 PPT，然后开一个 live，然后录下来，这样就是
我也
一个课
是，
程了。但
我也
是
是。
我觉得还是要帮学员，就是有点像是刚刚说的碎片化的学习，就是你丢了一个两三个小时的课程，40分钟的课程，其实他们会觉得。可能没有耐心看完，然后这样子就会影响到他们学习成效，所以还是要帮他们分段。比如说，你40分钟内有哪些重点，你要把它切出来小影片，让他们比较好咀嚼。
因为他要他坐下来看40分钟的影片，真的蛮困难的。然后看完之后，还有他要去做嘛，对不对？那你有没有哪一些方法，就是让你的学员真的去做事？因为其实我也蛮受不了，就是有些学员上我的课啊，他不做事，然后偶尔就来抱怨说为什么 他没有成绩啊，其实也对我来说是一个困扰，对他来说也是嘛，因为他没有在做事，然后我就觉得说，我想帮他，但帮要怎么帮他这样子。
这个就是因为你在那个访纲里面不是有问到一个说，现在客人觉得最困难的地方是哪里吗？我觉得就是学员投入的程度。所以其实我现在已经不做全线上课程了。我现在，我们现在的这个副业课程，我们都有加上陪跑机制。也就是说呢，因为像我们这个课程里面，它也是有五大章节的，然后五大章节我就把它切成五周，所以五周呢，就是我们又会每周再开 live，然后这个 live 并不是说 live 讲课哦，而是我这个 live 都是在回馈你们的作业，所以你有交作业的人，我才会给你回馈。那通常其实有这样时间压力，然后再加上这种同侪的压力、讲师的压力，那学员其实有时候人就需要被逼一把的嘛，所以就会这样的话就会比较让更多学员可以更投入，然后真的做出成果。
但有些人他就是不做，你要怎么办？
我
就
觉
没
得大
办
家都
法。
是大人了，就是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任吧。就是我们做的也有限，我们又不是保姆。
对，但是
对
你就
呀。
当讲师，你还是会希望你的学员就是你老做得很好啊，这样子你就有多一个见证，你知道吗？
但是我真的觉得，就是这种有心没心，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给他们协助，但是成败还是要看自己耶。对
确
啊，
实确实，那还有哪些错误吗？
我觉得我目前想到就是这个就是花太多时间后置这件事情。
后置，
对。
对，我其实我的 YouTube 频道有时候我就花很多。你刚刚讲到 Vlog，还有讲到 B roll A roll 这个部分，我觉得是 Vlog 啊。如果你拍 Vlog，然后你是个 YouTuber，你拍 Vlog，很多人看你的话，我真的觉得是你很厉害。你怎么做到让人家看你的 Vlog？因为其实那些 Vlog 我觉得很无聊。我是不会看 vlog 的人
我自己觉得 vlog 的人都应该有撑过一段没什么人看的时期吧，但是他真的那个人起来之后，那个粘着度都超可 怕的。
对，他的粘着度会
对
很
啊，
好，就有用陪伴的感觉。但现在在 IG Reel 上面，你也看到一些 vlog，但是只有60秒、90秒，他的感觉就不一样。
我之前好像也有拍过类似的。
他感觉比较像是在炫耀的感觉，会让人有点反感。
你说 vlog 吗？
在 IG 上面的 vlog，因为只有60秒。
我觉得应该是他也只能拍重点啊，就是他也只能就是 highlight 他生活中最最值得分享的东西，对啊。
我想跟你讨论一下，就是，例如说，像今天哦，你做了一场直播，对不对？然后你邀请大家来参加，结果呢，出席率不高的话，你会怎么办？
我倒是觉得小班有小班的乐趣
所以你不
就
会
是多
care
人
说，
有多人，多人有多人的好处，少人有少人的好处。比如说像我在讲这个我们的副业蓝图实作课好了，有时候陪跑的时候，像我们现在开到第三届了嘛，那我们第一届的时候有破百人，然后第二届的话呢，就可能几十个这样子。然后那个感受就很不一样吧。但是，比如说像很多人的时候，你就可以，比如说大家讨论比较热络，应该分小组什么的。那比较少人的话，变成是我可能就记得每一个学员，然后可能可以跟
对，
他们互动更多，类似这样。
然后那些学员会得到更好的照顾。
对，所以我会觉得每一个不同人数就是有不同人数的优缺点。
OK，我们中场来休息一下。如果你听到这边，想要我来协助你在线上创造属于你的百万培训事业的话，请到这个链接，就是 amilliondollarbusiness.com/book，然后一个小格子 call。OK，在这个网页上面呢，你可以看到属于我们全部的资讯，还有我们的销售漏斗是怎么进行的。那如果你对这个有兴趣，想要我们协助你的话呢，可以在这个网页上面呢去联系我们。你也可以在这个 podcast 的资讯栏呢找到这一个连结。 如果你找不到这个连结的话呢，你可以到我的 IG 上面去询问我。我的 IG 呢是 The Yale Chen， T-H-E-Y-A-L-E-C-H-E-N。 好，那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节目。那在销售线上课程，我们都会遇到有些月份呢做得很好，有些月份呢就是比较低潮。那遇到低潮的时候，你有做过哪一些事情来帮助你增加业绩吗？
我们每个月都有团队会议嘛，那我们就会去看一下我们的数据啊。那数据看完之后，就大家都会提出一些优化方案嘛。所以，就是每个月看到的数据呢，会是有不一样的想法。比如说，我们在看每个月页面的转换率的时候，如果假设这个月转换率上个月掉下来，那是不是就想说可以去优化某一页的什么东西之类的，或是说可以做一些活动啊？像我们之前我们在讲副业课程。所以当时那时候5月1号是劳动节嘛，我们就发现其实蛮符合节庆的，就我们可以从劳工的角度去做一些行销活动，这样就类似这样子。所以其实每个月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。
哦，所以每个月都会做大概？
对啊，因为每个月会做一个 review 嘛。
哦，哇哦，OK， 因为我没有收到你的信件，所以我要去偷偷去 subscribe 你的信。
我的信件？
对啊。
你是说活动吗？
对啊，活动信件。我跟你讲哦，有一次啊， 我想要做那个团购you know？ 然后我就偷偷加到你们的团购里面，团购团。
我们后来有看到啊，因为我们其实没有每天审核，然后我就发现那个我老公说，叶友有加入我们团购，然后他还说，他说他要来那个观摩我们，然后呢还说他，因为你的那个名字叫做美人。
然后你知道吗？后来隔几天之后，你们不是有个审核，就是要改名，
就被踢出去了。
对，我就被踢出去了。
我跟你说，那个活动其实就是好像也。不用，就因为那个活动我们会做这个，是因为你知道团购的群里面就很多广告啊，我们就觉得很困扰，所以才想说做这个，
yeah.
做这个有点像是整理的动作。
OK，
但是你加入进来，你应该也没看到什么吧？因为我觉得我们对于我们在进行那个团购的社群也还没有很专业。
没有，我跟你讲，
也没有什么，
我加入真的没有骗，好像隔一两天我就被踢出来，所以我什么都看不到。
哦，真的、哦？那你现在可以重新加入。但我跟你说，你加入也还是看不到什么，因为我最近你都没有在做什么事。我觉得你应该要去，我觉得你应该要去研究那种主业就是团购的人的群。
没有啦，因为当时呢我有开了，你知道为什么我加入你的团购，是因为当时我有开了一个泰国房产，
对对对，苏梅岛投资，
对对对、然后那个时候很，因为那个时候第一个建案，所以很活跃，然后我就觉得说怎么这么多人，怎么多人讲话，所以我就去参考你们是怎么做，结果呢那个建案呢一过了之后就淡下来了，就没有人在讲话了，知道吗？
哦，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啊。
所以是要看一个商品，还是要看那个是什么这样？所以，
我感觉是，这样会不会偏题啊？现在聊团购，
不会啊，不会不会，大家都很想
听。我看，因为我也会潜水在别人的群里嘛，然后我发现那种很热络的哦，都是他们一个月的团很多，然后他们可能都会重复的开团，所以里面就会大家变成一个。community 就是他说哦，我买这个，然后的心得感想是什么？用的这个东西是什么？心得感想是什么？但是因为我觉得你的这个，它毕竟是一个非常大的产品，因为并不是每个人每个月都可以买房子。
对。
可是我刚刚说的那种群是它很生活化，它就是每个月可能就卖了什么洗发精啊，然后吃的啊、用的啊这种消费型产品会比较活络。
Yeah。我们来聊回到线上课程这个部分。
对，
不然等一下聊离题，其实也不会离题，因为我们观众呢，他们很八卦，跟你讲，什么都想听，他们超八卦。
Okay,
对，之前呢，我会跟好业一起拍嘛，我们闲聊的时候，他们就很爱讲正经的时候，他们可能就没有在听这样子。
真的，
那
闲聊最好听啊。
那你现在啊，有自己的事业嘛，然后你又有两个小孩，你是是你的生活是怎么样的？
就是忙碌啊，但是应该是说现在我两个小孩我都让他们去学校了，所以现在 拜就是托婴啦，就 daycare，所以他们现在就是早上9点到下午6点左右的时间就都在学校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就是专心的工作。但我一天的 schedule 是，即使我中间有一些工作，然后晚上大概6点到9点10点，大概就是专注于陪他们的时间。但有时候他们去睡觉的时候，我还是会再做一些工作，如果我有一些东西要做的话。
我好认真，我听起来我都愧疚哦，我没有你那么认真。
没有，可是有时候就是，比如说白天我也不会都在工作啊，可能我白天会去按摩啊、做
哈
指甲之类的，对啊，或是吃饭什么之类的啊，所以也不是一直在工作。
OK，所以这样
对，
子，他没有啦，他整天在让我觉得比较好受一点，不要让我觉得我自己很烂，所以他掰故事。那
没有，我
你有，
跟你说，我真的是比较没也不喜欢很忙的生活。
那你可以讲一下吗？你什么样子叫做很忙的生活？
很忙的生活就是你没有任何余裕做自己的想要做的事啊，就是比如说逛街啊、看电影啊、追剧啊这些我都会做啊。但是很忙的人可能就没有这些时间做这些事。
那你不觉得说，因为现在你看哦，我们制作线上课程，还有一个线上事业，我们做这个事业的目的是为了自由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就
对。
是为了有更多时间来做我们想要做的事。但现在你在网络上面去看哦，有很多在网络上面创业啦，他们都会把自己的人生弄得好像做得很辛苦。所以呢，我们你你我不知道你会不会，但是我有时候看这些人呢，我自己也会有一点愧疚啊，觉得说啊自己没有那么努力，这样你会不会？
我想一下哦，我会觉得
还是你觉得这些人 bullshit？
没有诶，我反而不会觉得，就是他们那个很辛苦、很忙碌的生活，并不是我向往的。
你
就
是
是
什
不
么
会
时
觉
候
得
发现
愧
这一
疚啦。
点？
在 right now 吧，就是你在问我这个问题，然后我去思考说，我有这样的心态吗？我发现好像没有。
你是一
只是，
直以来
但
都
是
这样？
有时候，对，只是有时候有些人他就是，比如说，我当然还是会，我会受到启发啦。比如说，像我看到一些很成功的人，然后他还是，比如说很努力，或者他做出一个什么东西，我会觉得受到启发，但是不会反思自己，说自己怎么那么烂。这样子，我会受到启发说，他已经很成功，但他还是持续的在前进，这样子。
那你这样的心态是好健康。我自己是在今年，大约今年我才开始这样子去跟自己讲说，讲一些正面的话。之前我都会讲说，哎，自己很懒啊，自己怎样怎样怎样，然后搞得自己很痛苦这样子。
对啊，而且其实那只有你自己觉得我就不觉得你，我从来不觉得你懒我觉得你很勤奋你好像
是
社
啊。
群都在日更，你日更多久了？我可能觉得我还懒吧，我比你懒吗？
谢谢你。OK，你觉得一个成功的课程，你现在已经做了5个了嘛？你觉得5个都是很成功的吗？还是有哪一个你觉得特别的成功？
特别成功的啊，特别成功，应该是我分阶段性的。但是如果回归我来看那些成功线上课程，然后我觉得我要讲一个答案，可能大家会觉得好像没办法透过自己的努力，就是我觉得要跟对趋势
跟对趋势。
就是比如说像我出过财富自由总体公司，这是我后来更新的第一个课程，我就说那时候线上课程才刚崛起嘛。所以那时候线上课程还没有像现在那么竞争。那也许我当时是线上课程的，比如说有那种所谓的先行者效应。那也许一样的课程放到现在卖，就没办法像当时首卖卖的那么好。对。然后比如说我之前出过房地产课程，但当时出的时候也是因为市场对，因为那时候房市很热。对。但是如果撇除这个趋势的话，我觉得我还有另一个想分享的，就我觉得一个好的线上课程就跟个人，每一个人都有所谓的软实力跟硬实力，对不对？那我觉得线上课程也必须要有这两块。那所谓的软实力跟硬实力，在线上课程里面，我觉得它比较像是硬实力的部分，当然就是你的这个课程要有干货，就是你讲什么主题就要有干货。那软实力的部分是比较多是那种激励面的。因为我发现其实线上课程是蛮少了这一块， 那我觉得很多时候线下课程会有蛮多这一块的，就是线下课程你会跟这个讲师可能也是有一种能量的传递吧，就是像我去参加一些线上课程，他除了会跟你讲这个所谓的硬知识的部分，他也会有一些启发你的部分，让你觉得说，就像你刚刚说的，就是很多学员他不是没办法做出成果嘛，可是有时候是因为他们对自己没信心，或者说他们觉得他们做不到。但其实这些东西并不是我们一直给他硬知识，他就有办法做出
就有
成
用。
果的，对，而是也要有一些软的东西在里面。那其实之前，我们在做市场调查的时候啊，我们也有收到，就是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个回馈，就是我们也有问他，也有问这个问题，就你觉得一个好的线上课程，他需要具备什么？然后我记得有一个回馈就让我蛮印象深刻的，他就是讲到这个，他说如果一个线上课程的讲师，他也可以启动学员内在的驱动力，或是呢，你可以启动学员就是想要学下去，那这个讲师真的就是很厉害，然后就会跟别的讲师不一样。但
我
我
懂
觉得
你
这
意
个
思，
很难，对，
我
但我
懂
觉得这
了。
个很难啊，这个就是自己也要
你让我
去
想
摸
到就
索。
是，对，你让我想到就是，我拍 YouTube 影片的时候也是这样子。比如说，如果我今天我要给大家很多的干货、很多的价值的一个影片的话，那个影片我知道收视率一定会差，就是很差。但是呢，我的观众呢，有时候呢，就是有一点变态，就是他们很喜欢被骂，你知道吗？我有前两支影片了，我就因为有人问我说要怎么不要拖延嘛，我就觉得这个问题问过上百次，我就直接打开那个相机，我就骂。然后就那个影片好多人看，Oh my god！然后很多 人
我觉
按
得对
赞或
啊，
留言的，就超夸张
我觉得那个应该是你的个人风格之一。
的。所以其实大家，你们可以付钱给我骂，真的我会很乐意。如果现在有一个学员，他想要去找到你的话，他可以在哪里找到你呢？
他想要找到我，
对，
他可以到，我想想，太多地方了，
找到一个你最常出
IG
现的，
吧，IG 好了，就是底线，然后 MS 底线，然后 Selina 就可以找
底
到我
线
了。
MS 底线 Selina 是
对对
SELENA，
，ELENA，
对
对，
不
如果你
对？
打成 SHE 的 SELNA 就找不到喽。
哎，我完全不知道哎，我之前原来我以为是所有 Selina 都像你那样子拼。
Oh no，大部分都是那个 SELINA，所以就会很多人拼错。
没有，自从你开始在 IG 上面抱怨的时候，我才发现，我之前谁我都拼你的这个 Selina，谁叫 Selina 我就拼你的这个 Selina。
哎，所以有可能你拼错别人的名字哦。
对，OK，那现在如
对
果现在有一个人他想要开始做线上课程，你会给他这个新手有什么建议？就是一个建议就好，最好的一个建议。
我觉得是找到自己的差异化，因为我觉得现在不论任何领域，大家可以学的人真的太多了，所以我觉得你必须要有自己的差异化。那这个不但是，比如说你课程内容，你提供的额外服务的差异化，或是你自己讲师本身的风格跟个性的差异化，我觉得都可以。
什么叫做差异化？以你自己的定义，
那不要讲差异化好了，特色。我觉得特色比较好理解，因为差异化感觉你要一直去想说，哦，我要怎么跟别人不
对，
一样？
对，
对，可是不一定，有时候不一定是完全的不一样。我觉得那可能会让大家觉得说，哈，我做不出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。但其实有时候你做你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特色。比如说像我跟 Yale，比如说我们两个都在讲投资理财，我们在 YouTube 讲投资理财，可我们两个的风格就完全不一样。
对，
对啊，那这个就
你
是
就比较
特
沉稳的一个人。
色。然后对啊，然后看 Yale 的就 Yale 就是比较好笑嘛，然后你看他就喜欢骂观众啊，或是讲一些比较叽歪的话。
我没有 常
对，然
骂，
后
但是
我，
我你知道我的助理有跟我建议说，哎呀，你的观众真的很欠骂，所以要不要就是一之后就像馆长那样？然后我说不行啊，这不
你就
是我
去
的风
骂他。
格。
但我觉得你，如果我觉得你一直骂，的确又不是你的风格。我觉得你的风格是你有时候会突然神来一笔，然后呛人家的那种话。
那其实你后来你有把你的小孩跟你的家人、你的老公放到你的频道上面，那后来是什么因素让你做这个决定？
这个其实我们有做，也有做过，就是所谓的竞争者分析嘛。那我就会把 YouTube 频道所有在讲投资理财的列出来，就有业务啊，谁啊，谁啊，谁啊，就很多嘛。对啊，然后就会什么不同的特色风格讲的主题是什么。然后我就发现其实没有一个夫妻组合，跟当时没有一个夫，现在可能有了，然后没有夫妻组合，然后也没有讲比较多关于比如说亲子的，
你们
对
就
啊。
是 powerful couple，就是两个一起很厉害。其实
没
我
有，他
跟
今天才说，没有，我老公今天才说他是我的吉祥物啊。他说他在频道上面就是一个吉祥物的存在，因为主要都是我在讲啊，他有时候就讲一些无聊或是好笑的话。
他是狮子座，对不对？
对啊，
所以他以为自己是猫，吉祥猫。
他自己说他是狮子，然后什么什么遇到我就变猫了这样子。
所以招财猫啊，有没
他说你是招财猫，
有？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就到差不多到这边吧。很谢谢吉瑟琳娜今天给的一些知识还有价值。有什么东西想要跟我们观众说吗？最后。
如果你想要就是打造副业的话，我们接下来会有线下的课，那线下的课都在台湾，所以如果你想要透过一天的时间呢，就可以发想出你自己的副业、第二收入的来源，或开始打造多元收入都可以，都欢迎来参加我们的课程。
OK，我们这一集呢就到这边，希望呢你在这一集中呢有得到你要的价值，有帮助到你。如果呢有帮助到你，那这样子我的任务呢就已经达成了。如果你有哪一些讲师想要他上我们节目访问的话呢，你可以把这个 podcast 传给他，还是说有哪一些朋友你想要他看到这个影片的话，你也可以传给他。希望这个 podcast 可以陪伴你在线上创造价值百万的培训事业，A Million Dollar Business AMB。